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五6月16号将会前往中国，此行原定于2月，但由于疑似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而改期，各界对布林肯此行能够重启两国紧张关系的期望很低。布林肯是自2018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国务卿。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在北京期间，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同中国高级官员会面，届时他将会讨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还将会提出令人关注的双边问题、全球和地区事务，以及就共同的跨国挑战展开的潜在合作。在星期二晚上，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了电话。布林肯在一条推文中说，他和秦刚讨论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双边和全球问题而进行的持续努力。在北京，中国官员要求美国停止他们所说的华盛顿损害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但补充说两国可以管控分歧并促进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北京政府希望美国采取实际行动，同中方双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
The Secretary will stand up and speak out for U.S. values and interests.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布林肯此次参加的6月18到19号的会议的重要议题包括了地区安全、禁毒、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在中国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以及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星期三6月14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冻结与中国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关系，同时调查他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指控。方慧兰表示，他不排除任何调查结果，暗示渥太华可能会退出他在2018年3月正式加入这一间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全球公共关系主任加拿大籍的毕加博星期三表示，他已经辞职，并批评亚投行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亚投行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而且令人失望。方慧兰对记者说，加拿大政府将立即停止在亚投行所有政府主导的活动，我已经指示财政部立即对提出的指控以及加拿大参与亚投行的情况进行审查。他表示，由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努力限制在专制政权面前的战略弱点，因此他们必须清楚这些专制政府行使影响力的方式。方慧兰说，我今日所宣布的审查将会迅速进行，我不排除审查完成之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结果。澳洲星期四6月15号表示，将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向议会提出立法，取消俄罗斯在首都坎培拉建设新大使馆的土地租约。联邦法院于上个月裁定负责首都规划的国家首都管理局发出的驱逐令无效，结束了有关土地租约的长期诉讼。此后澳洲政府就做出了立法的决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记者说，政府已经收到非常明确的安全建议，讲明俄罗斯在距离议会大厦咁近的地方去建设新大使馆所带来的风险。他说，让我清楚表明，今日的决定是为了澳洲国家安全利益而做出的。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的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确保租用的场地不会成为官方外交机构，而租约的终止不会对俄罗斯在坎培拉的现有大使馆产生影响。据传媒报道，俄罗斯在2008年取得租约，并且在2011年获得建筑计划许可，但国家首都管理局指责大使馆闲置土地。太平洋岛国帕卢总统魏树仁访问东京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船只近期经常闯入帕卢专属经济海域，帕卢已经请求美国加强在他的水域的巡逻。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争夺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魏树仁公开欢迎美国在帕卢扩大军事存在，将军队驻扎在现有的海岸警卫队旁边。魏树仁星期三6月14号访问东京时说，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处于事件的中心，所以确保我们受到保护很重要，而 要得到和平，你必须投射出一啲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表示，经已经向有关部门了解，中国相关船只在有关海域被封，未进行任何海洋勘察和调查的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今年五月签署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在该国曾经掀起高度争议。这份协议近日被公布，显示美国军方获准畅行无阻地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防御设施，包括位于马鲁斯岛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澳洲隆布鲁联合海军基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指出，为期15年的安全协议自上个月提交给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之后首次公开。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部一些人士反对政府与美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以免国家卷入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协议签署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问及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的防务协议是否为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恢复关系的一个因素。布林肯当时回应说，该协议与任何其他国家无关。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出乎意料地表示可能会在年内再次加息两次，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月开始。联储局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6年来最高的大约 5.1% 的水平，显示他认为提高利率在控制通胀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联储局的高级官员希望利用时间对高利率对通胀和经济的影响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联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会议中维持目标利率的稳定，让委员会能够评估额外信息及他对联储局政策的影响。联储局18位决策人星期三发表的经济预报显示，他们认为年内有必要再加息 0.5%， 达到大约 5.6% 的水平。这个经济预计显示联储局的立场比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的更加鹰派。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和洪都拉斯元首历史性会面，改同北京建交的洪都拉斯在财务危机方面可不可以得到解决呢？我们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以42票对0票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布林肯访问中国将会坦诚交流台湾海峡的情势，并且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深切的利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6月14号正式宣布了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来紧礼拜五启程访问北京。国务院官员说，布林肯将会就台海情势和中国方面坦诚交换意见，并且重申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深远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连日来媒体不断传出布林肯将会访问中国的消息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个声明当中宣布，布林肯将会在16号到21号对北京以及伦敦展开访问，并且表示布林肯在同中方官员的会谈当中将会强调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负责任管控美中关系的重要性。马修米勒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提到，布林肯访问北京的三个目的，一是建立开放沟通渠道以讨论彼此面对的重要挑战以避免误判，二是清楚表明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坦诚交流美国对一系列地区与全球议题的关切，三是探索双方在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上面的潜在合作空间。而在同一日，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针对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举行电话简报当中，向媒体说明了布林肯此行的目的。坎贝尔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保持着清晰的目光，知道几十年以来试图认数或者是改革中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亦都预期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一个主要的角色。随着美中持续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采取挑衅的步骤，从台湾海峡到古巴，而我们亦都将会予以顶回。坎贝尔表示，激烈竞争是需要密集外交来管理紧张，这个亦都是唯一能够厘清误解、发出信号、相互沟通，并且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指出合作的办法。在对国内投资以及加强和国外盟友的关系之后，现时正正是进行这个密集外交的时候。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有多位的美国官员作出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预测或者是估计，布林肯此行将会如何管控台海两岸紧张的问题，上星期才到北京安排布林肯访问细节的康达表示，大家可以充分预期到当布林肯在北京的时候，美中之间将会在一些的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的领域上面有一系列的坦诚交流。他说，为两岸议题以及涉及台湾的议题一直都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最具挑战性以及最敏感的议题。你可以预期到，正如我在每一个和中方的双边会议当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会有一个针对两岸情势的坦诚交流。我认为这个是可以预计到，国务卿将会重申美国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深切利益。坎贝尔亦都补充说，从美国外交努力的更大层面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表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你会注意到过去两年以来有很多国家和机构都清楚地公开表明他们的利益是要见到台海的和平稳定，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一个很清楚的声明，这个就是全球对这个系列的议题的关注。坎贝尔认为，美国在寻求一个清楚超党派以及坚定的决心来维系和平稳定，就好像刚刚康达所说的一样。就在布林肯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星期三亦都就该个智库每几内之前邀集美中台专家举行的两岸关系二轨对话发布报告，这个亦都是自新冠大流行发生三年以来三方首次的面对面交流。报告当中表示，未来九到十八个月有三段的时间是两岸关系最敏感的时期，亦就是从现时到2024年1月的台湾选举，选举之后到5月20号的总统就职之前，以及从该个之后到2024年的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因此避免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至为必要。三方专家亦都认为，必须要为台海情势降温，问题是在于应该采取哪一种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报告当中提到，与会专家的六个政策建议包括，一，华盛顿、北京以及台北都必须要接受并且承认三方都是对加剧台海局势升温负有责任，因此三方都必须要抗拒假设他们理解其他方的意图以及行动的诱因。二，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应该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三，两岸正常民间往来应该是恢复。四，华盛顿应该是更加明确地鼓励两岸改善关系恢复交流。而此外，专家亦都认为， 再保證是阻壓的重要元素，他們建議三方都必須要提出再保證。台北應該就不尋求法律獨立提出再保證，北京應該就遵守和平統一、不對台用武的政策提出再保證。華盛頓亦都必須要恢復其一個中國政策的可信度，經常強調反對使用武力以及不支持台獨的立場。而最後，議會專家都建議，在緊張升溫的時候，所有人都應該避免情勢惡化。北京、台北以及華盛頓領導人都面對著國內的挑戰，因此各有各方面的應該避免將其他的領導人逼到牆角，導致他們在自己內部受眾之前是丟臉。這個亦都包括在美台非官方關係當中將實質而非象徵姿態列為優先，過度的軍力展示以及克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的時間表的無助猜測。而在關於如何恢復可信的再保證討論當中，報告提到中國與會者認為北京必須要加強對台獨以及外部干預勢力的可信阻壓。美國與會者則認為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導致美國國會提出更多立法來幫助台灣對抗這個壓力，而北京的反應是將國會支持台灣的立法目的要推動台獨，因此認為他必須要擴大能力來阻壓美國的介入，於是這種循環就不斷持續。美國與會者認為有必要要求北京指明到底台北或者是華盛頓哪一些的舉措真正是顯示台灣是朝著獨立方向移動，因為很有可能三方對這個議題的定義和條件都有所不同。報告當中還表示，一些美國與會人士認為有必要讓美國資深官員公開地發表聲明，釐清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內涵，因為北京採取的很多行動是因為他們對美國的一中政策失去信心。但是中國與會者表示，北京不大可能因為這種公開聲明而相信美國的再保證，因為中國並不清楚拜登政府究竟是在這裡跟中國的競爭最終目的是什麼。報告指出，一個具有權威性的一個中國政策，它的內涵應該包含幾個的重要元素，包括美國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美國不會阻礙兩岸依據它的人民意願和平解決分歧，美國是沒有意圖謀求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並且非是在這裡追求台灣主權地位，美國鼓勵兩岸向對方是提供可信的再保證，以及是美國積極鼓勵兩岸恢復對話交流，尤其是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以及是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兩會的交流渠道。根據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參與這次二軌對話的美中台專家，包括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剛、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主任葛萊爾、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北京大學教授賈慶國、廈門大學教授李鵬、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孫強、台北輔仁大學教授吳瑞國、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理事長譚耀南、哈佛大學研究員以及是前國民黨立委許旭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實芳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二6月13号以42比0的票数表决通过由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出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以超强的跨党派支持力度批准美台首批协定的实施，并且要求未来双方签署协定必须要同国会咨询，不可以绕过国会被憲法賦予的國際貿易事務授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編號4004的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旨在提供國會對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月初達成的首批協定予以批准以及實施的授權，並且在立法當中施加新的關於協定必須與國會諮商以保持透明度的要求。 在表決前的發言當中，提案人之一的籌款委員會主席密蘇里州共和黨人史密斯眾議員一方面表達了對美台加強經濟關係的支持，另一方面亦都強調國會參與這個談判的重要性。他說，美國和台灣人民共享寶貴的經濟夥伴關係，我們有共同的民主價值，我們兩國之間有堅定的獨特關係，這個是為什麼拜登政府決定追求一個協定以加強我們和台灣的貿易關係是恰當的。史密斯表示，他很高興首批美國和台灣達成的首批協定包含了特朗普政府與墨西哥、加拿大簽署的貿易協定條文是健全的，但是他認為拜登政府在簽署這項協定的做法上不單止不適當，亦都違憲，因為他排除了憲法賦予國會參與貿易談判過程的權限。因此這個關於首批協定的立法，一方面是可以糾正這個錯誤，另一方面亦都透過國會的批准確認了美國和台灣的夥伴關係受到國會的強烈支持。他還表示，這個立法尤其是令人鼓舞的是，它代表了一個再次確認國會憲法權限的跨黨派努力。他又很驕傲加入眾議院以及參議院民主黨和共和黨領導的這個努力，在涉及到貿易的問題上面，我們只有一個聲音，這個就是拜登政府或者任何未來的行政當局決不能夠繞過國會或者是憲法，而且總統是沒有權利在沒有國會參與以及同意之下使到美國受到貿易協定的約束。民主黨首席成員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尼爾在發言的時候亦都強調，國會有參與國際貿易協定談判的憲法責任，並且提到在台灣面臨中國嚴重威脅的時候，國會對強化台灣經濟機會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非常之嚴重，他認為在台灣人民主張他們的獨立性的時候，對他們提供強化經濟的機會表示美國支持這個獨立性，我們打算在這個基礎上往前推進。民主黨眾議員杜吉特是表示，身為眾議院台灣連線的成員，他是很高興能夠作為這個立法的共同提案人。他表示，在中國對香港民主暴力鎮壓，將上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集中營的時候，美國必須要展現對台灣的經濟以及是軍事支持。杜吉特仲表示，我們必須要標明我們對台灣在經濟上的支持，有如我們在軍事上確保能夠通過台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的國際水域。他還表示，美國憲法第一章第八款規範了國會在國際貿易上的授權，因此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正在是確認了國會這個授權。他還表示，沒有通過這個委員會得到國會的同意，這個是未有與台灣或者是世界上其他貿易夥伴可執行的協定，只有國會透過這個立法才能夠確保與台灣的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是一個持久以及是可靠的法律框架，以及我們未來談判的起始點。除了上述幾位議員之外，委員會多位的兩黨成員亦都發言表達了對這個立法的支持，並且強調國會在貿易談判上不容忽視的角色，希望在表決通過立法之後，拜登政府在與台灣進行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的後續談判的時候，能夠依法與國會諮商。在籌款委員會的表決之後，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緊接下來將會送交給眾議院審議，參議院亦都需要經過同樣的審議以及是表決的程序，待兩院表決通過一致文本之後，這個的法案才能夠送交給總統簽署生效。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的條文規定，協定得要是在總統向國會提交已經確定美台雙方都已經採取符合協定措施的必要認證三十日後是生效。這個認證內容包括提供相關委員會一個報告，說明總統作出了上述認證的基礎，說明包括透過經濟估計以及分析協定將如何推進美台貿易關係，如何促進美國勞工、消費者、商業、 農牧以及係其他嘅利益相關方嘅利益，以及以書面答覆相關委員會有關協定嘅遵守以及係實施嘅任何潛在問題。法案嘅條文仲規定，喺協定生效之後嘅180日內，美國貿易代表必須要提供國會相關委員會嘅一個報告，對協定嘅實施情形提出評估，包括指明喺遵守協定方面有待改善嘅部分。美國與台灣在6月1日由美國在台協會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雙方政府在華盛頓簽署美台21世紀貿易協議首批的協定，範圍涵蓋了關務行政以及貿易便捷化、良好的法制作業、服務業國內規章、反貪腐以及中小企業等5項的議題，後續仍有是勞動、環境、農業、數位貿易標準、各型事業以及是非市場政策和做法等7個議題有待協商。拜登政府的官員說，由於倡議當中並未有包含市場准入以及是關稅減讓的議題，因此談判後的協定並不需要國會的批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今年3月與中國建交的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在6月9日展開6日訪問中國行程，並且在12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雖然中洪雙邊話將會加強經貿合作，但專家分析認為這個可能只是可以提升中國科技產品在洪都拉斯的市場佔有率。洪都拉斯的國債危機仍然很難解決的，台灣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友邦亦不會輕易倒窩。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綜合中國及香港傳媒的報導，正展開訪華行程的洪都拉斯總統希奧馬拉卡斯特羅星期一6月12日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歷史性的會晤。習近平強調，卡斯特羅的訪問開啟了中洪關係新歷史篇章，相信洪都拉斯會不折不扣將一個中國原則落到實處，中國亦都願意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內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一起去推動中國拉共體論壇建設和中拉整體合作。卡斯特羅則表示，與中國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作出的歷史性抉擇，並將會積極參與中國所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及全球發展等倡議，期待與中方加強在貿易、投資、基礎設施、電訊、能源、科技等領域方面的合作。據報導，洪中兩國於同日簽署了19項備忘錄，洪都拉斯並計劃在7月與中國開展較全面的自貿協定談判，將涉及到商貿、服務和投資等內容。卡斯特羅是在6月9日抵達上海的，進行對中國為期6日的首次國事訪問，並於次日轉往北京。洪都拉斯總統訪問中國的同時，洪都拉斯亦都在6月11日在北京正式開設駐中國大使館。中國外長秦剛與洪都拉斯外長恩里克雷納共同為大使館揭牌。對於洪都拉斯總統在雙方建交之後的首場訪中之旅，台灣淡江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龚國威表示，卡斯特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減緩該國債務危機和將農產品擴展到中國市場，但中國實際能夠給予洪都拉斯幾多的援助金額呢？目前仍然難以估計的。據路透社引述洪都拉斯財政部的資料，洪都拉斯債務總額達到156億美元，其中超過一半都是外債。龚國威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他說因為洪都拉斯很想有很多農產品能夠出口到中國，例如是咖啡、白蝦還有哈密瓜。當然過去與中國並沒有建交的時候，它的農產品是很難進入中國，因為中間有檢疫的問題， 而家建交啦，我諗啊，佢而家最主要嘅希望就係喺出口方面，部分商品能夠打開中國市場啦。另外就話佢希望從中國能夠得到貸款，至於緩陣會有幾多呢？我哋而家都仲未有辦法去知道實際上會係點樣㗎。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計劃主任葉耀元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目前全球經濟與中共正在加速脫歐，後者的經濟資本已經不如以往咁雄厚，咁恐怕令到洪都拉斯國家元首呢一趟對中國國事訪問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葉耀元教授繼續話。他說中國自從慢慢地跟世界脫歐以來，實際上他的外幣收入存底相對來說就比較低迷一些了，也就是說要透過中國投資銀行對於洪都拉斯進行資金的注資，其實他不似是可能五年前或者是同八年前有比較多的一個資本可以做這樣的調配。中國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助到洪都拉斯完全克服現在的債務危機？我認為可能性是很低的。不過中國官方傳媒稱洪都拉斯外長雷納對兩個合作樂觀以待。雷納對新華社說，洪都拉斯在全球交通經貿方面地位重要，相信洪中雙邊共建一帶一路將會幫助洪都拉斯找到發展、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新機遇。針對洪中雙邊的經貿往來，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專家海斯分析，兩個國家確實可能透過好像是國營企業的合作，讓洪都拉斯第一大港、科爾特斯港的橋梁和道路等基礎設施獲得改善，但由於科爾特斯港是中美洲唯一的深水港，畢竟在這裏聚焦恐怕是它重要的戰略價值，而且此建設計劃的招標和運作過程缺乏透明度，長遠來看亦都不利於洪都拉斯減輕債務危機。據中共黨媒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這個月的消息，洪都拉斯國家港口公司 MPC 與中國港灣工程有限公司近期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計劃在科爾特斯港出口處建立一座橋梁，並協助洪都拉斯擴建一條高速公路。海斯對美國之音話，他說這個顯然是北京的戰略計劃，不單止認為發展基礎設施是擴大與洪都拉斯和更廣泛地區貿易關係的真正基礎，也都顯示他們認為進入拉丁美洲這些主要港口必然具有地緣政治價值。據我們所知，這個港口基礎設施的投資是通過低息貸款或者直接捐款進行的，而且在授予這些建築合約之前基本上並沒有進行招標程序，對洪都拉斯的商業透明度及中洪關係發展而言肯定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目前為紐約政治風險顧問公司 Veracity Worldwide 主任的海斯，同時亦是以分析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政治與經濟發展等議題為主的電子報《中國信號》的創辦人。他先前曾經在紐約智庫亞洲協會擔任被外界稱為中國通的前澳洲總理陸克文的顧問。洪都拉斯除了和中國共同展開基建項目，亦都有意在科技領域上擴大合作。香港鳳凰衛視報導，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在6月10日前往華為上海研發中心和華為公司董事長梁華舉行會談，上邊就共同推動洪都拉斯通訊技術、醫療和教育等行業數位化轉型、綠色發展及人才培養等議題進行交流。報道稱，自2008年起就在洪都拉斯營運的華為表示希望進一步參與洪都拉斯的網絡連接及國家數位化轉型戰略。對此，美國聖湯馬斯大學的葉耀元表示，頻頻遭受美國及其國際盟友制裁的華為近年來力拼在中南美洲擴展它的 5G 網絡建設，主要就是希望大舉掌握被廣泛認為是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的資訊設備。儘管外界尚不清楚華為與洪都拉斯未來的合作關係，但葉耀元認為 如果洪都拉斯的通讯基础建设均为华为包办，可能对美国的国安构成高风险。美国之音较早前报道，丹麦电信业信息公司斯特兰德咨询行政总裁约翰斯特兰德早就在去年2月份就对华为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提出严重警告，称华为的云端计算和数据中心等服务和产品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叶议员说，华为 5G 的基地台一旦在中南美洲部署起来的话，尤其这些国家和美国，他们在投资和贸易上面有如此兴盛的一个互赖性，这些国家的资讯安全很容易被攻破，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华为其实是希望提供很多的一个诱因去融入洪都拉斯做这样的 5G 基地台的一个设置，这个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华为和洪都拉斯这样一个合约，很有可能就会令到整个洪都拉斯的通讯基础建设都被中国买断。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专家海斯都认同叶耀元的看法，并表示除了中国通讯设备业者雄心勃勃抢攻拉美市场之外，比亚迪、东风等中国电动车品牌亦都可能在当地加速扩张脚步，力图让中国标准在拉丁美洲形成。海斯说，他说中国公司普遍希望进一步进入拉丁美洲，将它视为手机和电动汽车等高价值出口产品的市场，并真正试图扩大这些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将会深化当地对中国技术和硬体的使用，并促使它最终采用中国规范和标准。另外，海斯都表示，尽管洪都拉斯转向承认北京，使到近期遭受重大外交挫败的台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剩翻7个，全球只剩翻13个邦交国。而洪都拉斯卡斯特罗访问中国之行之后，北京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台北的外交争夺战不会停止的。他说，就如同洪都拉斯的情况一样，北京将会继续向台湾在该地区仅剩下的盟友施压，以令到他们改与北京建交，试图在该区域进行更加广泛的外交努力，从根本上赢得到该地区对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接受。不过，台湾淡江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龚国威认为，即将于6月底举行大选的危地马拉近期并未出现熱議要與中國建交的情況，台灣與中美洲的友邦伯利茲以及與加勒比海的三聖，所指是聖基茲和尼維斯聯邦、聖盧西亞及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邦交關係都算穩定，因此即使卡斯特羅訪中行收穫滿滿，亦都不會輕易令到台灣友邦轉向北京。龚國威說，一個國家它要跟中國建交或者是要跟中國有更密切的關係，總是有跡可循的，不會突然就變得更加接近。目前看來，拉丁美洲與台灣的邦交應該都不至於有甚麼立即的危險，因為洪都拉斯跟中國建交，洪都拉斯這次從中國會得到甚麼，他們就跟台灣的關係會產生很大變化，我相信應該是不至於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拉伯联盟代表团最近访问新疆，赞扬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这个引发了争议，并且被部分专家认为是背叛和为中国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兼中国研究主任郑国恩在推特上面说，这个是几咁可怕的背叛。来自16个阿拉伯国家的34名阿拉伯联盟代表团访问新疆，为北京对穆斯林的暴行洗白。这次访问正值国际社会对中国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待遇的批评之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将之视为种族灭绝，并且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表示强烈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在5月30号至6月2号访问新疆期间，对中国在新疆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称赞该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汪文斌星期一在北京对媒体说，在访疆期间代表团参访了乌鲁木齐、喀什，参观了清真寺、经学院、当地企业、古城老街、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在当地的清真寺和群众一起做礼拜，感受当地民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他说阿拉伯国家赞赏中方关怀包括新疆穆斯林在内的少数族群的努力，将会继续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新疆发展和稳定。汪文斌表示，阿拉伯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始终秉持正义立场。亚盟代表团到新疆实地参访的真实感受再次充分证明，谎言掩盖不了真相，操弄涉疆问题抹黑中国的险恶的图谋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阿拉伯联盟成立于1945年，是由22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盟，目的在于改善在共同利益上的协调。该联盟的章程提倡合作，借助暴力并且调解争端，但是缺乏执行的机制。批评人士指出，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对中国政策的支持与联合国人权办事处的调查结果和结论是相违背，该机构曾经强调新疆存在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联合国去年进行评估，指出中国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的行动引发关注，可能构成对人类罪。评估是揭示了新疆存在各种人权侵犯，好似任意拘留、强迫劳动、文化同化、是监视以及宗教和语言自由的限制。但是北京坚决否认种族灭绝和对人类罪的指控，并且将之视为毫无根据的指责。根据华盛顿维吾尔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哈基姆·伊德里斯的讲法，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对中国政策的支持与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在该地区发现的严重人权侵犯问题相矛盾，是中国掩盖他们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虐待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伊德里斯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这次访问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权试图在世界公众的舆论当中掩盖东特厥斯坦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最新例证。据中国媒体新华社和环球时报报道，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对新疆的访问与西方媒体的描述存在矛盾。中国媒体说，阿拉伯联盟代表团赞扬中国在新疆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强调中国在该地区进行的反恐努力。新华社的新闻说，代表团成员参访喀什古城、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和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等地后，普遍表示当前的新疆与西方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不符，这里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多彩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根据伊德里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在代表团成员所是来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的背景下，评估代表团发表的声明。伊德里斯说，现在中国已经使到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地区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对它是产生依赖。他继续说，由于是来自中国的经济投资，这些提及的国家在人权和民主领域无法展现客观的反应，相反他们更加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解释。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的报道。
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个讲法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流通广泛的共识。不过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面，尤其在过去的2个月时间里面，世界媒体又呈现出各方的另一种共识，这个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无增长或者慢增长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构成的拖累以致破坏。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或者是即将超过美国，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这些讲法呢在大约2019年是达到顶峰。不过进入了2020年，形势就发生了突变。 好多批评者和观察人士说，2020年的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是中国官方媒体最初长时间使用的名称是武汉肺炎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而有力的舆论封锁和虚假信息宣传，在中国大爆发，随后扩散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百年未遇的大瘟疫大变局。疫情发生之后，在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采取了举世无双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去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和中共习近平领导的英明，被广泛认为是严酷的清零政策，包括冻结封户、封区、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禁止公众出行上班，甚至禁止公众出行求医保命或者购买食物活命。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大部分都认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的确带来了举世无双的诸多巨大后果。当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呢，是被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和超严重的打击，并且产生全球性影响，破坏甚至毁灭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生计，使到中国经济赶上美国，成为遥不可及的中国梦和白日梦。疫情清零政策强制推行了3年，导致中国人苦不堪言。习近平本人在2022年底亦对到北京访问的外国领袖承认，中国很多城市冒险上街抗议的年轻人是对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亦就在2022年的年底，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无预警地全面放弃放开，导致几亿人在短时间内集体染病，医院和殡丧系统是不胜负荷。中共当局再度采取封锁消息、冇发布死亡数据等呢措施控制疫情，并且宣布自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抗疫成功。从2022年12月开始，清零政策开放，中国对国际国内的旅行限制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一度呈现出快速恢复和发展的趋势。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己前三年盲指挥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造成的祸害，并且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审时度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成效显著。而同时，之前为中国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绝望的外国投资者亦再度睇好中国。不过好景不长，中国经济从中共清零政策的严厉和有效打击之下，强劲恢复和反弹的趋势只是昙花一现。今年的年初，国际间对中国经济全面复原并且恢复强劲增长的乐观情绪，在近两个月以来已经烟消云散，悲观的看法成为主流意见和见解。在这方面，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在今年的6月12号一篇报道的导语，可谓当今世界媒体的一种广泛共识。这篇报道的导语说，在今年年初的有力开始之后，在国际经济形势和消费者信心缺乏的影响之下，中国工商经济活动似乎放慢下来。这个新闻导语所引出的新闻标题就是，在疫情清零终结六个月之后，中国经济再度挫折。专门报道经济和工商新闻的法国资本月刊杂志更加直言不讳，这份杂志在6月7号发表的文章标题叫做增长，中国经济令人失望，对美国对欧洲最坏的事情还没有道理。世界报和资本杂志这两间法国媒体都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当今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而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中国年轻人失业率 20% 以上，这个就是强调对敌斗争，强调对所谓的国家安全，实际上使用中国当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变坏，影响经贸关系。而此外，三年严酷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消费者对自己的荷包和对自己的经济前景和前途充满不安全感，他们纷纷选择减少消费，保存现金，去防备当局再推出一些断绝大众生计的政策。这两种因素导致或者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需和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依赖对中国出口的欧美企业，当中亦包括日本和南韩企业，前景不妙。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大舆论环境当中，当今中国经济前景不妙之类的消息亦时常出现。但是和过去二十年不同的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或者半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经济前景不妙的消息逐渐形成了舆论大环境。这点从国际媒体近日有关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标题亦可以提出个大概。例如就是外国投资者逃离中国技术业界群起处境关难，这个是英国金融时报6月11号的报道。而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0号的报道标题就是与总部断绝联系，全球投资基金经理们困坐中国黑箱中。路透社6月9号的报道标题是在市场悲观丧气中，中国共同投资基金销售枯竭。雅虎财经6月9号的报道标题是外国投资者近来持续大举抛售中国资产，将钱放在中国将变得更有风险。而经济学人在6月11号的报道标题就是在中国做生意对外国人来讲正在变得不可能吗？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形势吃紧，中国迫切需要外来投资之际，中共当局就采取种种措施，使到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好容易代入中国当局在今年4月推出的新的反间谍法的法网。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所讲的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有可能正在变得不可能，就是指这种情况了。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在当今中国很多在其他国家是无害合法客户所需要的经济信息的搜集，在中国都可能触犯反间谍法，这个使到很多外国公司雇员在中国工作变成一种具有不可预测的高风险工作，使到外国公司忌讳派人到中国工作，实在需要派遣亦需要事先同律师作一番的培训，要准备好被突然拘捕的时候要讲啲乜嘢，点样去求救。这种局面使到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为继。在这种大形势之下，美国文化和新闻杂志《大西洋月刊》杂志的网站在今年6月8号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它的大标题是中国和西方正在渐行渐远，中国经济能继续崛起吗？副标题就是当今世界两大强国已经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视为风险，但是解除关系将有代价。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份杂志驻北京的通讯员迈克尔舒曼。舒曼的文章主旨是说离开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很难继续崛起。但是文章最后两段提出了在很多读者眼中是非常有趣的观点。他们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将安全和权力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这个正在导致他疏远那些贸易伙伴，而那些伙伴本来可以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最重要的事情，例如资金和技术。而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国家加强关系是无可能取代中国因为支持进行侵略的俄罗斯所蒙受的损失。中国国势在这种条件之下能否继续上升重要观察，但是习近平的选择可能是阻碍而不是促成中国加入全世界最富裕国家行列的努力。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还说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使到它变得不再是美国经济这么有力的竞争者了，但是美国公司亦可能会损失诸多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中国和西方分道扬镳的种种代价很有可能对全世界都是巨大，因为各方都为基于划分敌友去决定经济政策而付出代价。好多读者认为舒曼这篇文章的结论明显是暗示基于划分敌友去决定经济政策是不智的，中国采取这种不明智的做法，但是西方就不应该或者避免采取，不应该将中国视为敌手。不过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种种做法，尤其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直接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以来的做法，使到西方国家尤其是原本竭力要同中国维持良好甚至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亦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警惕和疑虑。6月8号在国际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西方对中国的天真看法寿终正寝，副标题是有关中国的新的辩论使到乐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对立。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目前是令人不安地清醒着看中国的时刻。在他们得出惨淡的共识之前，他们多年来对习近平政权的性质持有天真和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的看法。最近的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研讨会展示了一种发生了变化的心境，这个是一种共同的持久的悲观情绪。本杂志茶馆专栏记者自从2008年以来断续参加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官员、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的这种聚会，中国外交官和学者亦参加某些会议。文章说，乌克兰的战争笼罩在最近的研讨会上，这次研讨会的东道主是瑞典外交部和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与会者冇人喜欢谈论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和平斡旋者，就好像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所暗示那样。与会者所谈论的是中国特使游走于欧洲国家的首都，提出乌克兰放低武器祈求和平，而同时又将普京讲成一个遵行智慧的统治者。这篇文章说，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者称，中国和俄罗斯的勾结对西方国家来讲是一次电击，中国预计会在结束战争和战争之后的重建当中发挥某种作用，因为至少乌克兰政府希望习近平参与其事。但是参加斯德哥尔摩研讨会的与会者都极其不愿意接受给中国协助制定欧洲未来安全框架的想法。对中国的这种不信任来自他们听到中国官员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种防务联盟。中国官员还推出一种世界秩序，世界各国在当中要通过变幻不定的无价值观的利益计算去寻求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有关香港电影的发展。一名年轻的女演员沮丧地拖住行李箱在大街上行走，这个是摄影组正在拍摄的一个场景。而这部电影是关于香港导演黄以林未能够实现成为粤语流行曲填词人的梦想。黄以林的最新作品亦代表了香港电影制作史上前所未有的趋势，就是独立电影的发展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的电影过去由大型制作公司制作，在19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行业鼎盛时期，他们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当时香港被认为是亚洲的荷里活，成就了李小龙、成龙、周润发和最近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得主杨紫琼等的明星。但是近几十年以来，香港的电影业已经是衰落。业内人士说，由于荷里活大片蜂拥而至，公司转移制作能够吸引中国大陆这个更大、利润更高的市场的电影。持独立电影的公司 MME 的副总裁文佩卿说，香港市场已经完全崩溃，非常有经验的导演都去了大陆，他们在那里制作$10,000,000的电影，所以他们不会在这里制作$1,000,000的电影。就好像父母都离开了，他们就好像孤儿一样在这里创建一个新世界。现在香港的电影业可能开始复苏，根据香港影业协会的数据，在新冠爆发之前的五年里面，共有275部本地制作的电影超过上一个五年的256部，其中是包括一些新导演的独立电影。疫情期间制作的电影较少，但有几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打破了票房纪录。推动这个趋势的是香港严格的新冠旅行限制，这个令到导演和观众都留在屋企里面，令到前者有机会制作本地电影，而后者就有时间观看。据香港电影发展局的统计，政府在过去15年里面还提供了$5,000,000的资金来到振兴电影业，单单在过去6年就提供了$3,000,000，使到很多中小成本电影和新导演的第一部的故事片是可以拍摄。此外，2019年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以及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作为回应，令到一些人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业内的专家说，这座城市的观众渴望看到反映他们生活的电影。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在香港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